感谢赞美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又给了我这一次的机会来学习查经这一个服事的分享，对我来说它是丰盛的祝福。愿主再赐给我一个会说话的口舌，来丰盛他在圣言里面他的美善和真实。那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厄泽克先知书的第六章第11、第12节。我们现在先来请艾梅读英文本的章节。
Thus says the Lord God, strike with your fist, stamp with your foot, and say, Alas, over all the vile abominations of the house of Israel, for which Israel shall fall by sword, by famine, and by pestilence. He who is far off shall die of the pestilence, and he that is near shall fall by the sword, and he who remains and is preserved shall die by the famine. Thus will I accomplish my wrath upon them.
谢谢。我们再来请泽弟姐妹读诗高版的章节。
恭读厄泽克尔先知书。吾主上主这样说：我要拍手顿足地说，祸哉！以色列家因了一切丑恶的罪行，他必要亡于刀兵、饥荒和瘟疫。远处的要死于瘟疫，近处的要上升刀下，剩余而被围困的要死于饥饿。我必要这样对他们发泄我的怒火。
我们接下来请丽蓉姐妹，来读，赫赫本。
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当拍手顿足说，哀哉！以色列家行这一切可憎的恶事，他们必倒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那存留被围困的必因饥荒而死，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感谢主。
谢谢丽蓉，感谢赞美主。那今天我选了这一两节，但是当我进到里面去查的时候，我才觉得，哦，主啊，我真的说不完。然后这里面有太多太多，正是我们这个时候所面临所处的这个境界，也正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心中都有的一个不属于主的的灵吧存在。我今天准备的我能讲多少，我就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那其余的我们在中段的时候会请弟兄姐妹大家踊跃来谈主的话，读主的话。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今天就从我们这两节圣经里面，我们还是来七节，就厄泽克尔先知，他跟耶利米亚他是同时间的事迹，他的之后再来就是达尼尔。那达尼尔的我们已经读完了他们的里面的所预言的所说的很多的意象的意梦的实在是跟我们现在在学习的，或者现在我们感到的一些内容都是有关联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厄泽克尔，他的名字呢，他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力量。那在他这个先知书里面，厄泽克尔他把神的荣耀完全显示出来。那神的荣耀 有四个部分，我阅读了四个部分。第一个是尊威，第二个是权柄，那第三个是慈悲，第四个是怜悯。那他的尊威在形容代表的是主的圣洁，是独一无二的，不可侵犯的。他的权柄就是万有全能的全能者。那他的慈悲是不计过犯的神，不计过犯的主。他的怜悯就是永远永远对我们是良善宽仁。感谢主。那从神的荣耀中，我们看二则客他跟神国的关系里面，他的叙述有四个方面。那一个是他第一个是神招呼他为先知。那第二个是神从以色列民族里面，他逐步的离开了以色列民族，因为他们实在是悖逆。那神就在这里就指出他放弃了这个犯罪的他的民族，他放弃了。他不但放弃，他要施降审判。因为那个时候人的过犯已经达到了罪恶满盈的程度，神的义怒要发起了。那第三个，神的荣耀是在列国中受辱，他要向外邦去施审判。他不单单对他先从主的家中，他也要向着外邦列国去施审判。那在第四个，他的荣耀里面，他指出显示出在禧年的时候，他们会恢复，就是我们刚才讲他是慈悲怜悯的，他要建立荣耀雅度这是从二特他的他的先知书让我读到。那我们来讲一下那个以西结的蒙召，那他蒙召的有
桂英，
你的那个网络不是很流畅哈，我建议你就把视频关掉，我们就只听你声音。
好，
你把视频关掉，我们就只听你声音，可能会比较听得清楚。好，谢谢。
好，对不起。对，我们这边我常常有这样的问题了。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就继续。那我们讲到了，就是以西结，我们他讲他的蒙召哈，他蒙召的时候就是他是第五年他被掳后第五年他就蒙召了。那他就被授予先知的职务。那当那个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陆续的传达了许多神的信息。那我们使我们在学习中，在信仰的这个时空里，跟古今连结，世切而确定，也完整的知道。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正如我们现在的环境，虽然千年已经这么长久的时间，他依然就好像活在现在的那个样式里面，环境里面。那他在他说预言的话，他开始说预言第六年、第七年、第九年，然后他被掳的第十一年，还有第十年、第二十七年、十二年、第二十五年，他都有持续不断，主有给他很多的使命，他就去宣达了，他就去执行了，他也就是做他该做的，他在他的先知的职分上是非常非常多的丰富的，但他都也一一的去完成。那先前我们读的那些章，我们也看到是有时候真的是人无法做到的，无法去完成的。但是如果我们顺服，那主他都会去安排。 我也会完成。那在这里我们就是读的时候，我们读到了说我们今天查的这个是审判，在讲审判，因为主的义怒发起了，他的义怒发起，他必要审判，去经历到审判以后，我们当然都期盼他的慈悲跟怜悯。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在我们读的这个章节里面，有刀剑，有饥荒。有讲，也讲了都是祸，我们都要面临祸，这个警惕着我们都要再讲这些祸。然后呢还有他的义怒，那我找了查了几个一个我们先讲祸灾。那我们在讲祸灾的时候，在我们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读一下那个伊赛亚先知书哈。我们来看这个祸灾，那以赛亚先知书的第五章，第18节到30节里面，那我就来念一遍啊。那第18节，祸灾，那些用牛犊的缰绳引来邪恶，用牛车的绳索勾出罪孽的人，和那些说愿他赶快迅速完成他的工作，好使我们看看，愿以色列圣者的决策尽速执行，好使我们知道的人，这一些和祸灾，那些称恶者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甘，以甘为苦的人，祸灾，那些自恃聪明和自以为通达的人，祸灾，那些饮酒的英雄，调酒的壮士，那些受贿释放罪人，夺取一人权利的人，因此他们必如卷入火舌中的禾秸，焚于夜炼中的枯草，他们的根必要糜烂，他们的嫩芽必要如尘埃般的飞扬，因为他们抛弃了万军上主的教导，藐视了以色列圣者的训诲。为此，上主并向自己的百姓大发雷霆，伸出自己的手来打击他们。其实，山雨为之震撼，他们的尸体有如街道上的粪土。然而他的愤怒并未因此而熄灭，他的手仍然伸着。上主要向远方的义民竖起一面旗帜，好由大地的世界号召他们，看他们将急趋前来，他们中没有疲倦的，没有扑倒的，没有打盹的，没有睡觉的，他们的腰带没有松懈，他们的鞋带也没有折断，他们的箭矢锐利，他们的弓弩全已张开，他们的马蹄好似火石，他们的车轮有如旋风，他们怒吼有如母狮，吼叫有如幼狮，他们咆哮掠食，息之而去，无人欲以挽救。那一日，他们必如海啸般向这民族怒嚎，人若注视大地，看尽是黑暗痛苦，光明遮蔽了，在密云中成了晦暗。感谢赞美主，这一节是在以赛亚先知书里我查到的。在这里面看到了圣经里面说的祸灾，祸灾，哪些人会有祸灾，这边都说得很明白，但是这里也讲了上主要向远方的义民竖起一面旗帜，好由大地的士气 号召他们，看他们将急趋前来。对，在他们当中的都是充满了神的力量，充满了对神的顺服，还有他们执行神的旨意因为神要借他们要去打击这一些悖逆的人。我自己是在想，主啊，你号召的是不是我们？我自己的感觉给我的一个心里面的触动是这样。再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祸灾，在哈巴谷书里面第二章第六到八节，那我也是一样念一下。那时这些人民岂不都吟讽刺诗与淫语嘲弄他说，祸灾，那只顾惧恋他人财物的人，那堆积抵押于自己家中要到何时？你的债主岂不要忽然起来？追债者岂不要行起？你必成为他们的掠物，因为你抢掠过许多民族，各民族的移民也必要抢掠你，因为你流了人的血，使地狱城市和其中所有的居民遭受了摧残。这是在哈巴谷里面查到的祸灾。那我们在若望一书里面第九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若望一书九节说，但若我们明认我们的罪过，天主既是忠信正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过，并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再来我们再看一下加拉达人书里面第五章第十七节，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致使你们不能行你们所愿意的事情。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在哥罗森书里面的第三章，第三章有四个小节，那第八节，但是现在你们却该戒绝这一切愤怒、暴力、恶意、诟骂和出于你们口中的秽言。第十二小节说，为此你们该如天主所拣选的、所爱的圣者，穿上怜悯的心肠、慈悲、谦卑、良善和含忍。第十三节，如果有人对某人有什么怨恨的事，要彼此担待，互相宽恕，就如主怎样宽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宽恕人。第十四节，在这一切以上有该有爱德，因为爱德是全德的联系。天主是爱，天主是光。感谢赞美主。我们再来看雅各伯书，雅各伯书的第一章第十九跟二十节，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知道，每个人都该敏于听教，慈于发言，慈于怒，因为人的愤怒并不歇足。感谢主的教导。在腓立伯书的第四章第八节，我们再来看一下。此外，弟兄们，凡是真实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义的，凡是纯洁的，凡是可爱的，凡是荣耀的，不管是美德，不管是称誉，这一切你们都该思念。我们确实要思念天上的事， 凡与天上不相合的，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在天上跟天主在一起，日夜共同居共处。那在我在查，我们再看一下《二佛所书》的第四章第二十六节：你们纵然动怒，但不可犯罪，不可让太阳在你们含怒时熄落。这句话也常常在提醒你们：你可以生气，但不要犯罪。我也常常的动怒，但是我现在会告诉自己，你不要犯罪，你不要犯罪。常常我们动怒的时候，我们失控了，但是感谢主，圣神在我们旁边，他会赐下及时的救恩，就是圣言会进来，圣言会进来帮助我们不要犯罪。肉性的私欲是相反圣神的引导，当我们顺从了圣神，我们可以不犯罪。感谢赞美主。那在这个易怒上，在户籍记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五章，第十一节。大司祭亚的孙子厄阿扎尔的儿子培乃哈身上挽回了我的愤怒，因为他在他们中怀着与我同样的祭邪的心，因此我没有因我祭邪心消灭了以色列子民，是死了24000人。那因为他们做了弃绝的事，所以天主也怜悯了，因为他们的悔过之心，他们的他们的行为表示他们拒绝，这他们厌恨这样的邪恶。那再看，我们再看看《哥林多前书》里面第13章，这里我们第五节：不做无理的事，不求己意，不动怒，不图谋恶事。这个就是在教导我们，在主内的学习，教导我们是天主的爱，因为他只有以爱在我们当中行事和教导。我们对这个爱要存在心里，而且要用爱再去怀与他所爱的事，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的家。谢谢主。再过来，我们再来看那个人福音第二，第13、14、15、16、17节。犹太人越接近了耶稣，便离他发现了卖牛羊鸽子的和坐在钱庄上兑换银钱的人，就用绳索做了一根鞭子，把众人连羊带牛从店里都赶出去，倾倒了换钱者的银钱，推翻了他们的桌子，给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从这里拿出去，不要使我父的殿宇成为商场。他的门徒就想起了经上的记载：我对你殿宇所怀的热忱把我耗尽的话。感谢赞美主。这也使我想起，我们既属天主的人，他也赐给了我们圣灵，圣神要住在我们心中， 我想起了，我们是圣神的宫殿，我们真的要洁净自己。如果你不洁净，如果你不圣洁，神怎么居住在这不洁的地方？那不是他的住所，而且神也厌恶邪恶的事情。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圣咏集。圣咏集的第七圣咏集的第七章我们来看十跟十一节。公义的天主，为你洞察肺腑和人心，愿恶人的毒害停止，求你坚固义人。天主是我的护盾，给心正的人助阵。对，是的，我们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我们穿上他给的衣服，我们就与他有份，随时他都在我们身边，我们都明白知道。还有第十二节说，天主是公义的审判者，对孤恶的人终日怒下。有主做我们的后盾，有主他的翅膀保护着我们，他的手，大能的手，也是在提拔着我们。感谢主，他永远把我们摆在他的手心，放在他的怀里。我们亲近主，我们自然都会感受到天主他在我们身上的所作所为。我们单单用我们的祈祷，用我们的心神跟他就能连结在一起，就有那来自属天的力量。只要我们信，我们就有。感谢主，我们无论碰到什么样的不好的一个环境，或者不好的事件，或不好的心情，我们想到主，我们祈祷，我们祈祷又再祈祷，主就在，就在我们身边。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圣咏第七十八章，第七十八章的三十八节。他却慈悲为怀，赦免罪污，没有消灭他们，且常抑制愤怒，也未曾把自己全部怒火泄露。好，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是看到天主是严厉的，到你的罪恶到达了一定的程度，他是必要审判，他必要清除，他必要整理。但是在主耶稣来了以后，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为罪的代价付了生命，死亡在十字架上，也由十字架由神性复活，他告诉我们罪会使人灭亡，但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保障，他就是来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一位，他有永恒的，因为他是永恒，来自于永恒，他有永恒的生命，他就在父那里。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有了他，我们仰靠他，我们也跟他一样出死入生。经上也这样给了我们作证。在义怒这个世上，他是能够让是成为那个上帝，就是天主他在他的事工上的发展，因为他必须要这样做。那在民数记25章里面第11节， 那个天主看见菲尼哈的热心，并称其为我的邪恶。然后我们不能把律法放在自己的手中开始控诉人，这是我最近才领悟到的。原来我在世界里面，我所有的一切美好，我所有得到的一切胜利，那是世界的，没有一点是属于天主的。让我开始觉得我自己，原来人啊，你是这么的渺小，这么的无能，这么的无知。因为天主开启了我们的心灵跟眼目，让我们在读他的圣言的时候，可以一一的对照我们在生活里，我们的思想，甚至于我们的情感里，都不是属于神的。而且这些东西都不能存留，甚至于你还没有过世，这些东西就消失了，你没就没有了。所以感谢主，因为有主，我们真的是拥有了一切。那在刚刚我们讲说，我们同时也可以拥有菲尼哈的心态，因为他深爱上帝天主，厌恶邪恶，他表现出像耶稣的愤怒。耶稣拿着绳子做成鞭子驱散殿里面不前进的人，都是天主因为爱而发怒。那我们在讲神有义怒，那神他是公义的审判者，那他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在诗篇第七章第十一节讲，诗篇第78章的第38也在讲，尽管神屡次消他的怒气，但总有一天他的烈怒会通通发出来，原因是在于神是圣洁的，他必要审判罪，他并不愿意审判人，是人的身上你有了罪。那他，我们要远离罪，不要再一再一再的犯罪，特别是相同的过犯，我们要立志，我们要求要自己圣洁，才能跟他同在相同。那个很多的先知都提到神在易怒的时候，他会侵怒他的这个易怒，他就会处理，因为他要让这个不属于他的东西消灭。但是也我们也一直看下来，耶稣是神派来的，派来给我们的，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的。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他的恩典在我们这生命当中却是一生之久。我们常常生气，然后生气的时候，圣经也说不要给魔鬼有机会有空隙，要叫我们你不要去算计别人的过犯，也不要轻易的去发怒，因为天主就是这样教导我们。可是我想生气没有一个人能够好好的完全的离开他，或者能够掌控得很好。但是有主的时候，我们真的会 软弱下来，因为对这样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离开，必须要低头，必须要谦卑，因为那不在主的规定里面，也不属于主的灵。我们生气常常会仗义行事，其实在属灵的里面我们是僭越了主的位置。常常要注意，因为我们就在这里，一个口舌，一个发怒，这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它的源头就是骄傲，就是自私自利自大。在箴言里面不断的听到看到，然后在天主的启示和圣神的带领之下，一点一滴的去明白，也一点一滴的消弭了我发怒的情绪，也封闭了我的口舌。因为有时候我要张嘴的时候，圣神会告诉我，你不要犯罪，我闭了。当我有怒气的时候，我要说出来的话就变成了舌音，那全然都是天主怜悯，圣神不愿意我们去得罪天主，去伤耶稣基督的心。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来自于父是圣洁的。感谢赞美主。那在这里面我们再看哈，就是我看了一个，就是圣经里面已经将我们激动怒气的人跟喜止怒气的人这两组人做了一个对比，那这都在圣言里面。那我今天他有八个对比，那我把这八个念出来跟大家分享。言语暴力触动怒气，这一句是，这个是激励怒气这边的人。那在箴言里面第十五章第一节有叙述，有说，在止息怒气人这一边，他会以前十五章第一节怒消退。所以再来，我们第二个是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在过来看这边的人，那一位他是纷争，再来看第三个，第三点，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往来，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罗网里。这就是我们讲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箴言里面22章第24-25节，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他会暗中的送礼物，他会挽回怒气。第14节，我们再过来看第四个点里面，智慧的人与欲望的人相争，或怒或笑，总不能使他止息，无法控制。那怎么做？怎么另外一个怎么讲呢？另外一个人的表现就是，亵慢人伤祸通城，智慧人止息众怒。你说那些过来的话， 你要做智慧的人，靠神的智慧来止息众怒。那第五个呢，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这在箴言27篇里面的第四节里面。那在另外一边就禁我们守口啊，我们不要随便妄动我们的口舌，这个很难，有时候话一出了就来不及了，因为它是由心里面，而且还加上了那个气，所以很快的就溜出来了。所以这边说禁止唇舌的人，就是能够控制住你的唇舌的人是有智慧的。箴言的第十篇里面的第十九节。第六个点，摇牛奶必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箴言里面30章第33节说的。那对另外一个来讲的话，他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就是我们天国宪章里面使人有福，5章第9节。那我们再来看第七个点，就是因为恼怒存在愚昧的人的怀中。那我们不想做愚昧的人，不要被人说这样，那你把恼怒拿掉吧，这个也是困难的事哈。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的对比的，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我们应该要求我们做一个聪明的人，在箴言的14篇的29章。最后一个，我们来看愚昧的人口吐愚昧，在箴言里面第15章第2节。那愚昧的人恼怒对立，恼怒的对是他会显怒啊，马上就发作。那在箴言第12篇的第16章，那我们对比另外一个的，他的表现是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在这，因为我常常在天主的研习中有听到我们小小羊群里面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心里有很多的埋怨与困苦，然后我们都向天主说了，心天主听得进听得到，所以我们把它交给他，我们自己也要学习在圣言里生活，就是我们不随从肉性，那些都是我们的肉性，那肉性我们要随从圣神，我们就必须要学习节制，我们要停止妄动，这个是我也是我最近几年的领悟吧。然后我在我的言行中确确实实我是在学习执行，他有一点点进步，也有很多的难度，但是当我想到天主，想到耶稣，我想到圣神，更有那圣言里面的话出来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我又得救了一次，少犯一个罪，感谢主，感谢主。那我们就像在怒气的人，他与止息怒气的人，他们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刚刚我说了对比，一个欲望，一个是有欲望的人，一个是有智慧的人，一个是刻薄的人，一个是温柔的人，一个是起争端的人，一个是止纷争的人，一个是口不择言的人，一个是三思而后答后行的人。我们要做哪一种人？我们要做的 不是世界的人，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做天国的人，思念天上的事，追求天上的事。所以我们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再再来讲那个骄傲啊，讲那个骄傲，骄傲是结出恼怒的果实。骄傲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我已经很谦卑了，我已经很忍耐，其实都不是，都不是，因为那是世界的，不属于神的，神的是在心里的，不会说出来的，神的也不会去表现出一些让人知道我是谦卑的。所以但是有时候真的你在还在骄傲中，你自己都不知道你是骄傲的。当你在神的一个教导中，或神的一个显示里面给你看到的时候，你开了眼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原来那就是我，你我吧，我才会承认那是我，那是一个骄傲的我。感谢主，他给我们这样属天的智慧啊，来克服我们肉心的妄动，那引导我们走上圣洁的路。感谢主。那今天我要讲的是大概这些，那还有那些很多可以讲的，我就是把那个祸灾，把那个易怒，天主的怒啊，还有就是讲我们就是常我们就在这里的，这里要学习的，你要去做。有爱你不去行的话，那也不没有用，会想的那个拔没有用，所以你有信德你不去行也没有用，然后我们都要用行为来表示，那个行为是天主的，在天主的爱里面去做，去信，去盼望，那才是真正属于神的，真正属于我们心灵的。感谢主。很多的时候我在很多的困惑，很多的挣扎，也在很多的试炼里面，我真的是靠主的话来一点一滴的接受他的教训，然后也听见看见他的教导和修剪。在那个当下我只能说，主啊，我愿意你修剪我，主啊，我愿意接受你所有给我的一切，包括对我的惩罚我都愿意，因为我已经知罪，我有罪，我可能一天里面可能都还在犯罪，我愿意每天圣洁，一点一滴的离开罪恶的那一股漩涡，离开世界，完全听主的，看主的，说主的，做主的。感谢赞美主。今天是我分享，就是在这些章节里面有更深层的他的那个，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因为查经我现在才会觉得说，因为也几次的查经，我才觉得跟读经是不一样的，读经就读吧，就像我刚刚读吧，但是查经是主的一句话，你可以在他整本圣经里面，在他的旧约新约里面，你都有那个脉络，而且是相连的。感谢主，让我因为查经有了更丰盛的对他的圣言的认识， 也感谢弟兄姐妹的一些，你们就是我们都互相在效益，天主也给我们这样的恩宠，我们有十个弟兄，我们就有十倍的恩宠，得到十倍的力量。也感谢主啊，让苏弟兄这样的带领十年二十年，感谢主，我们还希望年年如此继续下去。好，那接下来的话我就请弟兄姐妹这里是蛮丰盛的，我看了看了，但是我没办法去做很好的一个领悟或整理，就我所能领悟跟感动的哈，还有一些学习的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接下来请苏弟兄发言。
感谢赞美主，我们是有福的一群，因为主爱我们，主总是告诉我们当做的事，也警告我们不当行的恶，来挽回我们的心。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第六章十一十二节。以西结书第六章十一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他继续的说，你当拍手顿足说，这一个拍手 Amplified Bible 用的是 strike with your fist， 就是握拳击打顿足，表示说耶和华要传讲的这讯息是严肃的，这肢体的语言会表达出这讲话的深度。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在祝棚节庆节最隆重的那一天，耶稣基督是站着大声的喊说，谁若渴到我这里来喝吧，那喝了我赐给的活水就要从他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是说这重要的讯息，而且他是站着大声的喊，表示说多么多么重要的讯息。主耶和华要他的先知以西结不但说哀哉，而且是拍手顿足，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耶和华要他的子民明白他在讲的话。以色列家行这一切可憎恶的恶事，就是这是可憎恶的恶事，他们拜偶像，他们犯罪，他们额间心硬，他们必倒在刀剑饥荒瘟疫之下。这一切的刀剑饥荒瘟疫是耶和华的手管教他们，告诉他们行罪恶犯罪的人是不能够承受他赐给的生命，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那存留被困的必因饥荒而死，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成就我路中所定的。这里说耶和华在他的路中所定的定规的一定会成就。我们翻到耶勒米亚先知书，耶勒米亚先知书的第23章第19节，看了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这一个愤怒是对那抵挡耶和华的旨意继续的犯罪不悔改的人。耶和华的怒气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立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他要我们明白他是圣洁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是极其慈悲， 但是不是说他不会发怒。我们翻到诗篇103篇的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他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富于仁爱忠诚，他不轻易发怒，他不轻易发怒，并不是他不会发怒。有人说他不会发怒，他是像圣诞老公公这样好，你可以随便的犯罪。他们不知道神是圣洁的，神缓于发怒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若不悔改，他也是圣洁严厉的。这一个发怒指的就是他严肃的表达这一些罪恶的事是不可以一直存留在我们的身上，存留在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他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是慈爱的主，而他的义怒就是显示他的圣洁，也是对一些不悔改的人那必定会发生的事，好使我们真的明白他所要说的话，甚至于说到一个地步拍手顿足的去表达这严肃的事。如果我们还不悔改，这一个他的愤怒就会让这罪恶的人经历到一个极可怕的后果。让我们翻到启示录，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父给他的启示。在启示录里，那里提到了主耶稣基督。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六章，当神揭开第六印的时刻，就有事情发生。第十五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的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吧，让我们躲避坐在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这是真实的，神有一个他愤怒的时刻，是他要行审判的时刻。那不是对着听命顺服、愿意遵行他诫命的我们，而是对于敌基督、对于犯罪不悔改的。而这时候到了，神要做他要做的事情。让我们再翻到启示录的第十六章，就是第一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把圣神大怒的七网倒在地上。有七个网，是在七个印之后的七个号，这七个号让众人都听得清晰，神要我们悔改。那还不悔改的，就会进入神的愤怒，这七个网就会倒到地上。第四节，当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和众水的泉上，水就变成了血。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你这样的判断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神，这是严厉的审判，但是他却是公义的，他的判断是公义的。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成哉。他所做的事都是公义的，都是圣洁的，都是表达出他实在不愿意人上亡，他实在不愿意 愤怒地对待他所爱的人。可是当人执意不悔改，他的愤怒降下来。第八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就是他的愤怒，他的审判，这里提到人还是不悔改，那不义的继续不义，那圣洁的就继续圣洁。而这一个说不悔改，不将荣耀归给神，也表达了神是极其的慈悲，极其的爱，他多么多么愿意人能够悔改。可是人离开他很远，却不会悔改，他们不悔改。第五个碗倒下在兽的身上，兽的国就黑暗了，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十一节，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可悲的状况，已经到达这样的一个地步，他们仍不悔改。那神他的愤怒一定要达到他要成就的，表达他是圣洁的神，他对罪是有一个态度，他一定要除掉这一切的败坏。我们心意要到什么时刻呢？愿神帮助我们认识他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不会不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其实是他不愿意人丧亡，要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而他的愤怒易怒会洁净污秽。当耶稣基督去到圣殿，看到圣殿里的人，以色列的子民，他们在那里卖鸽子卖牛羊，在那里做生意，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他就用绳子做一个鞭子，推倒了钱庄，把那一些做生意做买卖的都赶出圣殿，属于他的人就认识。这正是经上说他为神的殿宇耗尽了他的热忱，这一个很强烈的耗尽他的热忱，也像以西结会拍手顿足，就是很强烈的表达耶稣基督用绳子做的鞭子并不是轻轻松松的在那里挥动而已，而是把他们都赶出去，而且讲了一句话，我父的殿是万民祈祷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了贼窝。当他洁净了圣殿，他就天天在圣殿里教导人，就有很多的各式各样有病的人得到了治愈。当他洁净了，这他的恩典怜悯就不会受到罪恶的阻挡而影响我们。让我们翻到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二十节，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神发的是义怒，而人发的却是不义的怒气，是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我们灵魂的道。我们不但要领受听神向我们讲的话，让我们的灵魂得救的真理，而且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当我们听到了，人的愤怒并不成就神的公义，意思就是神并不鼓励我们随便的发怒。在以弗所书第四章， 桂英刚才也带我们读过，我们继续的翻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那里提到26节，生气却不要犯罪。生气只是人的情感一种强烈的不满意一种状况而有很强烈的反应。有的时候父母亲对孩子讲，可能是同样的话，来吃饭咯，心肝呢、啊、他就不听，来吃饭咯，这心肝不见了，声音就开始变得更大了，你还是不来，来吃饭咯，这个声音会开始表达出来一种强烈的那一份情感，也就是你应该来做此时当做的事。神也是这样管教他的孩子。而生气，圣经并没有说我们不应该生气，圣经是说生气不要犯罪，也就是生气有时会让我们到达一个地步，会忘了很多的事而做出罪恶的事。神的话说，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以含着怒到太阳西下，也不可给魔鬼留有余地。当我们生气持续的含怒，让这个怒气在我们的里面，太阳西下了，魔鬼就得到了一个许可，属灵的地位进到我们里面，搅动我们心中的怒火，会越来越生气，越来越生气，在梦中是大大的生气，醒了以后还很生气。如果第二天太阳西落，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循环。这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不可生气，含怒到太阳西落，而且注意不要犯罪。让我们翻到诗篇37篇第八节，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就是罪恶会在我们的怒气的前面，是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愿意宽恕别人，愿意释放别人，愿意遵行神的道。神会发怒，他的怒气是易怒，会接近我们的生命，我们会发怒，会伤害，会犯罪。神的易怒造就我们，而人的愤怒不成就神的公义，会伤害人，伤害自己。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主耶稣基督说，凡是劳苦和负重担的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得安息。怒气让我们没有安息，他要我们到他跟前来，他要使我们得安息。你们要背起我的轭，学习我的良善心谦，因为我是良善的，我是心谦的，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样你们必会得到灵魂的安息。他要我们学习的是主耶稣基督的良善宽仁。主耶稣基督因着他的良善，他的宽仁，让我们再翻到诗篇103篇，我们刚刚读的，我们继续的再读一次。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但是他会发怒，他且有丰盛的慈爱，连在他的易怒中都带着给我们悔改的机会的慈爱。他是爱，他的爱不改变，他是光，他是圣洁的，会审判不洁。他是光，他的光显示他的爱，他的爱不是一个放纵人犯罪的溺爱， 而是圣洁的爱，也是光，让我们认识他是圣洁的，认识他的慈爱，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等候我们的悔改。我们今天读以西结书，我们看到神非常严肃的表达他要做什么，就是人的罪累积了神愤怒的时刻，要来除掉人的罪恶。我们不要心硬，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以悔改的心，柔和的心，听他的道，遵行他的道，那么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就不受审判，因为他的话已经审判了我们，我们就愿意照他的话，他要我们的是学习他的良善，学习他的宽仁，认识他是爱，他的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他的爱是不以不义为乐，却以真理同乐，不动怒，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发怒的话不要久，不要含怒，免得给撒旦留有余地，免得招致面对神的愤怒，甚至黑暗到一个地步不悔改，那是很可怕的，因为神不是动怒来吓唬人的，他会照他所说的做，刀剑瘟疫还有饥荒都是他的手在做，要我们悔改归向他，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是一个以他的慈爱，以他的爱，以他的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方向，我们生命的力量，背起他的恶，学习他的良善心谦，一切荣耀归给主。我再把时间交给桂英姐妹。
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苏弟兄给我们的一教导，也补足我一些我的这不足。我们现在弟兄姐妹还有感动的，有什么可以发言，我们现在举手轮流发言。我们先请徐莹跟申伟来发言。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桂英姐今天丰富的分享，也刚才谢谢苏大哥的分享，特别是讲到了生气。我先分享宋伟，他昨天托我帮他分享的哈，就是在昨天的时候他发了微信给我，那他的分享如下。他说透过今天几节经文使我们看到罪所带来的结果。第一点，罪使环境发生改变。本来以色列的土地是有水丰富之地，物产丰富之地，因为百姓的罪，土地被诅咒，就发生了饥荒。第二点，罪使我们成为一个失败者，天主命定我们要成为得胜者，与他一同为王，并应许一人可以抵挡一千，两人可以抵挡一万。因为罪使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失败。第三点，罪带来死亡，本来天主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因为罪，先是灵死，后是体死，因为罪死就进入了世界。透过这三点，我们看到百姓犯罪后和亚当厄娃犯罪后的结果是一样的，环境发生改变，成为了失败者，最后就死亡了。那后来他又补充了一下，他说当我下班在公交车上默想查经的经文时，主使我看到这个世界正在照着经上的话发生，充满了灵性的死亡、饥荒、战争。主在当时赐给我一句经上的话，就是地貌德前书二章一节， 首先我劝导众人要为一切人恳求、祈祷、转求和谢恩。圣神解释说，在旧约大司祭胸前的胸牌有12块宝石，刻着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旧约的大司祭只为以色列祈祷，在新约主扩大了我们的心胸，让我们为全人类祈祷。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新约的司祭，这也是父的心，他不愿意一个人丧亡。以上是圣伟对今天的查经的一些分享。那我在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哈，就看到了那三个，其实在圣经中很多处都提到了，就是战争、饥荒和瘟疫。在这里边提到战争、饥荒和瘟疫的时候，我想到在撒母耳记下24章13节，当时是在天主所掌管、天主所重业的一个人，在大卫的生命中所发生的一件事。在撒母耳记的下24章10节开始，大卫统计人民以后，心中感到不安，遂向上主说：我做这事实在是犯了重罪，上主，现在我求你赦免你仆人的罪，因为我所行的实在昏愚。大卫清早一起来，上主就有话向先知加德，大卫的先见者说：你去告诉大卫，上主这样说，我给你提出三件事，任你选择一件，我好向你实行。加德就来到了大卫前，告诉他说：你要在国内3年饥荒呢，或是要3个月逃避赶你的敌人呢，或是要在国内发生3天瘟疫呢？现在请你考虑一下，决定我应向那派我来者回复什么。达卫就对加德说：我很作难，因为我们宁愿落在上主的手中，因为他富于仁慈，而不愿落在人的手中。15节，达卫就选择了瘟疫。正当收割麦子时，上主就使瘟疫降于以色列，从早晨直到规定的时期，由丹直到贝尔舍巴，民间就死了7万人。那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在想啊，上主他的确是达卫是他所拣选的人。那大卫也说他自己做了这件事情是犯了重罪，犯了重罪之后他就拣选天主说，那你的罪就要受到惩罚，那让他自己选择，他就选择了3天瘟疫，那这3天瘟疫就死了非常多的人。后来大卫又跟主祈祷说，是我犯了罪，是我和我的父家啊，请你伸手打击我和我的父家。那上主就后悔降灾，就命令那天使就停手了。所以在看到这天主惩罚人的罪的时候哈，那他所喜悦的人为什么他也会惩罚。我也在想，达卫当时犯罪的时候，他跟那个拔示巴行了奸淫，生了那个孩子，那本来那个孩子已经说是达卫也悔改了，可是那个孩子最后就死了。那我就想，可能是天主要人知道，虽然是他所选定的人，是他所忠悦的人，可是因着他行了这不讨天主喜悦的事，那天主必须在他的生命中让他知道，不但他错了，也使得天主的手在这生命中使人看到了，这个是不天主不喜悦的事。因为我们总是在说天主是仁慈的，他良善，他慈悲，他不轻易发怒，可是如果那属于他的人都在犯罪，天主还不施以惩戒的话，那世人看到了就觉着他们的神是允许他们这样做的，或者是他们的神是喜悦他们这样做的，其实那就是立了恶表。那天主通过这种惩罚，其实也就显明了他的心，他是不喜悦这样的事，更何况是他所拣选的人。所以在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上，那就经历了他们被流放之后发生了战争、饥荒和瘟疫。那这3件事，这是达卫只选的这一件哈，就死了很多人。那在圣经中有很多处同时记载了这3件事，就是战争、饥荒和瘟疫，特别是在厄泽克尔先知书和耶利米亚先知书里都在提起了这刀剑、饥荒和瘟疫。天主就是我要用这个灭绝他们。耶利米亚先知书里14章12节、21章第9节，后边还有很多包括以西结先知书里面也都提到了这件事情。那我就感我一种感受，就是天主惩罚他是不是一下子好像就你犯罪了我就把所有的灾都降给你了，他真的是有慈悲的有怜悯的。那这一个事情就是这样，当这几件就好像他是一样一样，就是我给了你这个惩罚，你悔改了，那可能后边的就免除了，因为你已经回头了。 但是如果你还不回头，还不回头，还是执迷不悟，那特别是以色列子民他们拜偶像的这个罪，天主从起初借着梅瑟的口甚至他历代的先知就告诉他们就不能够这样做，他们却不信，就是一直就活在这一个天主所憎恶的那个记恨的这个罪里边。那天主到了这个时候真的是好像就没有能够站在前面为他们祈求的了，就是好像这个时候真的是激起了天主的那个义怒，那个义怒满了倾泻的时候。那在路加福音21章主耶稣也说到那个时候说有到处都是饥荒瘟疫和战争还有地震。在启示录末世录的第6章当时羔羊开启那几个印，第4个印的时候第八节我看见出来一匹青马，骑马的叫死亡，阴间也跟着他，并给了他统治世界，给了他们统治世界1/4的权柄，好借着刀剑饥荒瘟疫并地上的野兽去执行杀戮。就是在那一时刻好像就几样的灾全部都聚集在一起了，好像已经前面分别讲了那几个灾，那几匹马，那预表着什么什么事情，但是到这里的时候就好像就都聚集在一起，而且死亡就跟着一起来了，就是这一个灾，那个罪的后果所带来的就是这一个死所以就是我就想啊，如果人要犯罪，那真的是要赶紧悔改也谢谢刚才圣伟说我们是新约的子民，主给我们预备了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悔改归向他的时候，他的宝血会洁净我们，但是他也可能真的是会管教我们，因为如果这一个事情显现在众人面前，那他们看啊，这是属神的子民这是基督徒，他们都这样做，你看他们还是很好，没有任何，可能是天他们的主鼓励他们这样做，或者他们的主祝福他们这样做，那其实这跟天主的心就是不一样了那同样今天提到了生气哈桂英姐在分享的时候她说有两类人，一个是激起愤怒，一个是止息愤怒是激起愤怒还是生气哈，还止息气愤。那我在想曾经我想啊，我要成为那个止息愤怒的人，其实真的是天主看人心，他也知道我们这个心自以为站得稳的真的要小心。那当周围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别人生气的时候，好像止息不住的时候，就变成了我也是这生气中的一份子，可能他跟别人生气，我跟他生气，然后就全部都搅在一起。哎呀，真的是感谢主，那主说我们生气却不可犯罪。那刚才桂英姐也提到了，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生气是因为什么，是我们自义自傲，我们自大，我们觉得别人都不如我，那他做的不对不好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用一颗柔和的心对待他，因为主耶稣他说他的心是柔和谦卑的，那可能这时候就变成了我们心中的一种怒气就发泄出去了。但是基督徒主说我们是世界的光，地上的盐，要常用温和的口吻去回答众人。那感谢主，也求主帮助我，帮助我们众人都能够活出天主所愿意我们活的那一份生命。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桂英姐。
我们谢谢石英姐妹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请家章弟兄分享，请开视频分享。
感谢赞美主，主啊，我知道你拍手顿足，你哀痛我们的罪过，是的主，谢谢你。我们知道在创世纪旧约里面许许多多的一而再发生的事，现在还是在发生。在创世纪，上主你后悔造了人，你要用洪水淹没一切有生气的血肉，但是主你为我们预备了一艘方舟，你也在控告索多玛跟哈摩纳的时候，主啊，你也想起了亚巴郎救了罗特。当雅各伯在克拉罕地承受7个荒年，全地都起了大饥荒，主啊，你为我们留下一位被出卖的弱色，在那里为我们存留的食粮， 一次一次的，再到了灵长祭，我们一次的败坏，又一次的想起了主，兴起了一位灵长，又一次又败坏，主啊，我们对不起你。我们也知道在列王记时，分成了南国跟北国，北国有19位君王，他们都是行不义行罪恶的，南国20位君王只有2位是行正义的，但是主你也为他们也为我们留下一筐好的无花果，在安提约谷的时代，圣殿的祭礼荒废了，被轻慢了，反而是运动场上的呐喊声成了实际百姓的所推崇的，但是主你为我们兴起了一位反抗者，就是马塔提亚、马加伯、约纳堂、西蒙一家人，他们重建了主的圣殿，安放了主的祭坛，也点燃了纳佛塔尔的洁净之火。主耶稣，谢谢你，我们知道总有一天我们必要死，但是我们要及时的悔改，因为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怀着平安喜乐而死去，比那怀着羞愧悔恨而死去更有价值，更得主的喜悦。耶稣，谢谢你，我也以马加伯下第六章第14节，那因为和合本没有这篇章节，那我请如果有查到的或者是能够把这个经文泼上去的兄弟姐妹，可以把它泼到白板上。马加伯下第六章第14节，对于其他的民族，上主尽量寒忍，待他们罪恶满盈，既施以惩罚，对于我们他却不是这样，他不等我们的罪恶达到极点就责罚我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念尽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在有生之年是怀着盼望，怀着主的平安喜乐到主你那里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我的分享，感谢天主。
感谢主，我们谢谢家章弟兄的分享。接下来我们请周秦中弟兄，秦中弟兄分享。
感谢赞美主。那今天这个讲到说，刚才大哥跟家章都有分享拍手顿足，我们看一下，我想到一个章节，在马太福音第11章，那边主耶稣有说到一些，11章的第16节，他说：“我可把这一代比作什么呢？他们像坐在大街上的儿童，向其他的孩子喊叫说：‘我们给你吹的笛，你们却不跳舞；我们唱了歌，你们却不捶胸。’” 就是主做了这些，就是这个世代真的很邪恶，给你吹笛你却没有感动，唱了歌你不哀痛。所以在这主实在是用了一个，用一个刚刚大哥讲的，在清洁阵容中用一个行为的表示非常的强烈，要拍手顿足，就是你们就是一个为父的心爱到孩子，有时候就巴不得你要成为一个望子成，不是成龙哈，我们现在不叫望子成才，就是成为好的
成圣，
好望子成圣，成为主的孩子，成为好的基督徒
家人。
OK， 所以这边讲到，就是我特别想到，就是还有两个地方，就是在十三节，他说几时被杀人，横卧在他们的祭坛室中。几时，还有一个就是在最后一十三节的后面，那时，我们为什么要等到几时看到了有人躺在那时候，或是那时才承认主是我们的上主？为什么要等到那个时候？主在生命记第28章已经讲到了，说你们润把一切都放在以色列子民面前，你们若遵守我的法律典章，你们就蒙受怎么就写出来，你们若不行是我，而反而行了我眼中视为恶的事，就怎么样，而是摆得非常明。所以我们刚刚读到在启示录第16章，上主他是他的惩戒，他的审断是公义的，因为他是已经摆明了，不是因为没有跟你讲你做了来惩罚他，而且他一而再，我们看到上主良善宽仁，他的慈爱永远存在，他是真的是一个慈爱的父。虽然额间心意动了，他们做了视为眼中神很邪恶的事，在神的祭坛面前拜了偶像，玷污了他的圣所，可是他还是，因为我们讲到一个愤怒的杯，他的杯不满的时候，哎，他那个好像没事，可是当他的愤怒的杯满的时候，满溢出来的时候，那时就太迟了。所以我们不要等到那时，几时？何不现在？就在边缘记下第七章14节讲的。他说：“你们，我看一下边缘记第14章那边讲到。”可他的为圣父希望，虽然你犯了错，但是他还是给我们机会。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百姓，如果这个百姓虽然犯了错，心而坚信，他还是派遣了以西结他的先知去向他们说。他说：你们如果在名下的百姓，就是以色列子民，是他耶和华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谦逊祈祷寻求我的面，就是悔改的意思，然后远离自己的恶行，就不要再犯罪了，就是把我们的面转向他的时候，他必从天上俯听宽恕他们的罪过。这讲的他会听到祷告，你若悔改转向他的时候，离开你的恶行，把那他就把一切的好又尝试给他们。所以他是良善宽仁主，他不是一直愤怒，他的慈爱，他的刚刚讲到一句话，就他的愤怒只是短暂的时间，可是他的慈爱是一生之久。所以我们认识这位主是多么的，我们是多么的有福。所以虽然这个心意让我们看到这以色列心意，额间心意让我们想到，我们不要到了那时，几时到那时候才能够，那有时候已经太迟了。就是现在把握时机，如果我们做错了，就是转面悔改。那在若望福音，在若望一书那第二章讲，主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不但赎我们的罪，他是赎什么？全世界的人的罪，任何人的罪，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只要你回头转向，承认你的罪过，你捶胸，他吹笛你跟着唱歌，不吹笛你就跳舞，他捶那个唱歌的时候你就捶胸，跟着他的节奏走的话，承认他是慈爱的父，我们 转向我们的心，那还是把一切的美好、一切的祝福再次给我们，因为他的丰容只是一时之间，他的慈爱是一生长久的。感谢主，荣耀归于主，把时间交还给桂英姐。
感谢赞美主，谢谢秦中弟兄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就来做最后的一个分享。我们做个祈祷。感谢赞美主。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今天给我们你的丰盛。在这盛宴当中，我们又再一次的亲近了你，明白了你的教导和心意。求主耶稣怜悯我的不足，不叫我们的爱因为漠视而变得冷淡，也求主保守我们爱你的心永不改变。求主帮助我们以你的爱来生活，将你的爱活出来。就唯有爱才能在这世上驻足，在这世上有光有温暖。主，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一直爱着我们，更谢谢你今天的分享。主啊，我在这里向你说，我们要做你的托付，像先知们一样，我们要做先知，也要做谴责者，也要做被掳人中的宣扬你正道的人。我们也要做守望者，守望着我们周遭的所需要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更愿意做你忠心的仆人。谢谢你，谢谢你把你忠心的仆人放在我们中间，给我们看得见也听得见，从他的身上，从他的口中，我们看见了你，也看见了我们能做，我们可以做到。主，也求你充满我们的信心，也求你不停止的将你的渴望，将你那一份我们永恒的盼望放在我们心中，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我们非常的需要你。主，求你也俯听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祈祷，我们时时刻刻日日夜夜都在向你感谢赞美祈祷。好，以上我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知道在旧约里你兴起了许多的先知，许多主你爱的人。主，你兴起了你的怜悯跟你的慈悲。 主，我们是多么有福，我们是活在新约里，我们不仅尝到了你对我们的慈悲怜悯，我们也看见了你为我们成了血肉，被钉在十字架上。纵使我们还在罪恶不解当中，纵使我们的教会还在征战当中，但是主，我们要成为一个悔改的人，我们要成为那洁净的教会。主耶稣，感谢你，愿你的爱德让我们成全你，你要我们所成就的，让你的爱德联系我们的一切，让你的爱德充满整个世界，在你的新天新地里，就是那众徒们的祈祷，你那爱的火充满整个圣殿。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以上所求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谢谢家章弟兄，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时间也到，我们现在把到此结束，我们把时间交给弟兄。
感谢赞美主，谢谢桂英姐妹带我们的祈祷，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不论你是静静的聆听把主的话吞下去，或者是在圣灵的感动中开口传讲主的话，我们都是有福的一群，都是主所爱的一群，都是主愤怒不是对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听命，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一直活在他的慈爱怜悯中，我们也愿意认识主是圣洁的主，公义的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